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上次说到，英法两国伙同以色列就准备对埃及下手了，但是以色列和英法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英法呢，是为了夺回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运河区，保障这条黄金水道掌握在自己手里。以色列的目标呢，是打破对地朗海峡的封锁，获得红海的出海口。我们大概要知道一下苏伊士运河周边的地理环境啊。苏伊士运河连接了地中海和红海，地中海这边的出海口呢，是在塞德港，红海那边呢就是苏伊士港。现在习惯上呢，把苏伊士运河作为亚非两大洲的分界线，所以呢，苏伊士运河西边就是埃及本土，东边就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是属于亚洲的。西奈半岛呢，你可以认为啊，就是硬塞在红海头上的一个三角形的塞子，它堵住了红海的顶端，硬生生把红海的顶端分成了两个非常狭小的海湾啊，都是被这西奈半岛给挤出来的。西边呢，就是苏伊士湾，也就是苏伊士港外边那片海域。西奈半岛的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非常狭窄的海湾，叫亚喀巴湾。亚喀巴湾和上面的红海都是在一条线上，都是东非大裂谷的延伸带，所以它们都非常非常狭长。亚喀巴湾的这个西岸呢，就属于西奈半岛，也就是埃及，东岸呢属于沙特阿拉伯，南边呢就是出口地朗海峡。这个海湾非常的狭窄，它宽度只有17公里，最北端那边更细更窄，大概只有7公里左右的宽度。顶端那一点点海岸线呢，还被以色列和约旦两家给分了啊，这就更急了。以色列那边呢，海岸线长度大概呢是8公里宽吧，有一座港口叫埃拉特港，对面呢就是约旦的亚喀巴港，他们俩紧邻着。约旦在这儿呢，大概有20公里宽的海岸线。所以呢，从整体来看呢，这个红海长得就像个胡萝卜啊，是个长条的。顶端呢，苏伊士湾和亚喀巴湾就像胡萝卜长得残存的那个叶根啊，就这么个地形。想当年，这个埃拉特港对以色列呢，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和亚洲这边的贸易主要是靠埃拉特港。以色列还有两个港口是海法和阿什杜德，这两个港口呢是在地中海这一边，主要呢就是负责对欧美的贸易。现在埃及掌握整个西奈半岛，地朗海峡两边都是阿拉伯国家，这以色列怎么可能睡得着觉啊？就有人就问呐，这亚洲这边的船，它就不能去海法港或者是阿什杜德港吗？多新鲜呢，阿拉伯国家联合封锁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船呢是不能通过苏伊士运河的啊。好在他不用通过苏伊士运河，直接从埃拉特港就进了以色列了。现在人家埃及直接就把南边的地朗海峡给封了，也就是说啊，以色列的船就被憋在里边出不来，外边也进不去了，也就是说这个港口废了。在这种情况下，亚洲这边来的船要想开向以色列，麻烦您绕非洲好望角，然后呢通过直布罗陀进入地中海，进了地中海以后慢慢可以开到以色列的港口海法。您不嫌这么绕路麻烦，您就这么走，这多半呢得绕半个地球，这以色列人受得了吗？所以啊，这个地朗海峡被封锁，就等于以色列的半条命被掐在人家手里，所以以色列能不急眼吗？要不然以色列怎么能这么蠢蠢欲动，非要跟埃及打一仗呢？以色列的突击兵力呢都是散兵，这散兵都是法国人训练的，而且法国还提供了不少飞机，跟当时呢跟以色列是有军事合作关系的，有些法国飞机就驻扎在以色列境内的机场。当初啊，这个隔壁的叙利亚、黎巴嫩那都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法国对这一带的环境他非常熟悉。这时候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就合计好了，咱们准备充分，下一步就该动手了。首先呢是以色列动手，先把战争啊挑起了再说，这时候英法就有了介入的借口了。1956年的10月29号，以色列就派精锐的散兵深入到了西奈半岛，开始了入侵埃及的军事行动了。那埃及一看，马上就把大批部队运过苏伊士运河往西奈半岛调动，这下西奈半岛马上就成了世界新闻关注的焦点了。就在以色列和埃及打起来以后25个小时，这个英国和法国就开始发出最后通牒，要双方立刻停战，要 要双方把部队撤到距离苏伊士运河16公里的地方脱离接触。埃及人一看，啊，您这啥意思？这不就是以苏伊士运河为界呗？这不就等于让以色列白白控制了西奈半岛吗？这西奈半岛明明是埃及领土啊，这苏伊士运河明明是我们埃及的内河呀，怎么着到你这儿就成了楚河汉界了？你这个，这英法明显还是拉偏架嘛啊！那别急呀、啊，人家英法写这个最后通牒还有后半段呢，人家要求哇，为了保证任何国家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而且也为了把埃以双方都隔开，这个埃及政府必须接受英法临时占领塞德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港啊，这个是临时占领啊，这倒好啊。塞德港是头，伊斯梅利亚是腰，苏伊士港是脚，这就等于把整条苏伊士运河包圆了啊！这整条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又到了英法手里。这以色列倒是没有意见啊，他4个小时以后就接受了，哎，我同意，多新鲜呢，这都事先商量好了嘛。埃及当然是不能接受的，9小时以后他们就直接拒绝了英法的最后通牒。到31号晚上7点钟，英法就发动了代号“火枪手行动”的军事入侵。英法联军的海军和空军以32度经度为界，就双方划分了各自的执行范围嘛。东边的归航空母舰舰载机负责，西边的由塞浦路斯和马耳他起飞的空军轰炸机负责。说实话，当时的埃及根本就没组织起像样的空中拦截，防空炮火呢也是稀稀拉拉的，它不怎么激烈。本来英法还担心埃及购买的那些米格战斗机呢，因为米格战斗机的性能要比英法的战斗机强多了，但是埃及人根本就没有完成训练科目，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把停在机场上的飞机转移，就被英法的轰炸给摧毁了，所以大部分米格战机都是被毁在地面上的。英法的飞机就这么炸了一宿啊，就一夜，他们倒是没舍得用重爆炸弹，用的都是125公斤的小炸弹。这叫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这就是老牌殖民帝国的传统异能啊。到了第二天白天，他们又把尼罗河三角洲的军用机场都炸了一遍。当时的英法航空母舰都在东地中海靠近埃及的位置上，相隔没有几公里，它头顶上都有舰载机护航，前方呢还有带着雷达的预警机提供警戒，就是为了防止埃及的飞机超低空飞行偷袭英法航空母舰。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自己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埃及根本就没有能力起飞战斗机迎敌，他们的地面防空炮火也就是击落了一架英号航空母舰上的海毒液舰载机，另外一架海毒液呢是降落到航母的时候这个坠毁了，这是事故损失，这不是直接战损。那总体来讲呢，英法联军的损失很轻微，他们是彻底掌握了埃及上空的制空权。那么好了，这个制空权拿到手了，这制海权就唾手可得了。埃及也没有多少海军力量，后来呢英法飞机闲得没事儿啊，就在苏伊士运河上空追着人家鱼雷艇不放，非要打沉了才算完，人家那么小的船真是没啥战斗力。等等啊，这个英法舰载机就发现前面有艘船大，这船是干嘛的？好像是要开到苏伊士运河里边自沉，它不行，赶快提前把它打沉啊，不能让它堵到关键航道上。英法的舰载机就拼命对这艘船发起攻击，但是没有奏效。人家装了一船的水泥，装了一船的碎酒瓶子啊！你说打这玩意儿，它能有啥用啊？你打沉了刚好嘛。最后人家还是在苏伊士运河的关键航道里边沉了。啊，这个埃及人干这种事儿干的不是一次两次，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后面这种事儿还多着呢。自打英国、法国开始这场军事行动以后，美国驻扎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马上就冲到了这个冲突地点。第六舰队司令布朗上将对外宣称，他们的任务就是撤侨啊！这个撤侨不是常规任务吗？但是在11月4号的早上，美国海军珊瑚海号航空母舰却给英国人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这个珊瑚海号啊，直接从英国人的特混舰队中间是穿行而过，而且大摇大摆，根本就没把英国人放在眼里。这英国人就要求啊，这个珊瑚海号撤离啊，最起码您靠边点啊。但是遭到了拒绝，美国人不干，就在你舰队里面瞎折腾。 与此同时，美国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时不时就做出攻击性姿态，虽然他们并没有真的攻击啊，他们总是在英法的航空母舰附近晃来晃去。美国当时装备的 F9F 舰载机它也是后掠翼的，距离远的话呢，它那外形打冷眼瞅吧，跟米格15还真的有点像，你还真的就分不出来到底谁是谁，这到底是谁的飞机，所以英法总是提心吊胆啊。那美国人呢，你能不能你就别在我们头顶上乱晃了，你这到底啥意思。他不仅仅人分辨飞机会有困难，人眼会花嘛，距离会远嘛，他就连雷达他都眼花。正因为美国海军的飞机一天到晚在冲突附近海域飞来飞去，所以让英国人的预警雷达也成了形同虚设，因为他们分不出来哪个是埃及飞机，哪个是美国飞机。英法两国心里就纳闷啊，这个美国老大哥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说白了，还是因为华盛顿是不想看到这场军事行动的。艾森豪威尔这时候正在搞竞选呢，他为这事儿是火冒三丈啊，这俩小弟居然敢背着自己搞事情。但是英法这两个国家他又是盟友又是小弟，说白了美国人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下手是该轻点啊还是该重点，这分寸就很难拿捏。所以当时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给第六舰队下的命令也很含糊，但是不管美国人怎么骚扰吧，他也不能把事情搞大了，他也不能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再加上埃及当时啊，他的军力实在是太差，所以英国人和法国人就顺利的拿到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现在制空权制海权都到手了，下一步英法就可以大规模的往埃及投送地面部队了。但是英法联军的运兵船和航空兵之间出现了脱节，这航空兵是干净利落脆，一上手就取得了制空权，但是这个运兵船它还在几百公里之外呢，因为运兵船的速度太慢，前方又出乎意料的顺手，于是就造成了这么一个时间差。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这个空降兵部队倒是快啊，叫散兵，但是英国人手上的空降兵只有一个营，这点人吧他太少了，根本就不够用。法国倒是有大量的空降兵，但是英国不愿意法国人拔得头筹啊，干脆咱们再等等，还是等海运的部队来了再说。一直拖到了11月5号英法的散兵才空投到了塞德港和弗劳港。他们呢是先头部队，因为明天呀、这海运部队就到了，你们不得把这港口先占了吗？你不占了港口，这海军部队上不了岸的。就在这时候，航母的指挥官叫鲍尔中将，他等不及了，因为海洋号特修斯号上不还有这个600海军陆战队吗？应该用快速的直升机把他们送到岸上，但是呢，他的顶头上司还是给拒绝了，他提了好几次都被拒绝了，因为第二天海运部队就到了，也不急于一时，航母上的直升机机降部队不还是训练不足吗？再说只有600人，那够干啥的啊，是吧？你万一玩砸了，是怎么能行呢，是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事情起变化了。以色列那边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他达成目标了，他们对打破地朗海峡封锁的目标已经达到了，现在可以见好就收，于是他们就停止了进攻。同时呢，埃及看到英法占领运河区，等于是抄了自己后路，自己大部队不全在西奈半岛吗？前头有以色列人堵着，后边运河沿岸全被英法占领了，那大部队就回不到本土了，等于是被人家前后包夹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埃及呢就马上放弃了西奈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就和以色列军队脱离了接触，全部收缩到了运河区。这一下等于大坨的主力奔着英法这边就压过来了。要知道地面部队打仗就没有那么悬殊的实力了，不像海空军啊，你没有我飞机好啊，你就是打不过我。那地面部队可不一定哦。与此同时，全世界的主要舆论也反应过来了，也开始对英法非常不利。阿拉伯国家全都联合起来了，对英法搞石油禁运，对欧洲搞石油禁运呢。所以说战争是全方位的，在军事以外的这个战场上，英法两国承受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他们是一点都不占优势。这个时候埃及人是真急眼了，他们破釜沉舟啊，用47艘装满了水泥的船在苏伊士运河里面凿沉，是彻底堵住了这条世界上最关键的黄金水道。 伊拉克石油公司通往地中海的石油管道呢，是要穿过叙利亚境内的。人家叙利亚啊，跟那个埃及打了个配合，直接炸毁了石油管道上的三个泵站，所以这条管道是彻底停运了。啊，石油一停，这事儿就闹大了，英国首相艾登都快撑不住了。这英国民意啊，也属于反转再反转，他属猫眼的，他一天三变。开战之前，大家不都挺支持的吗？怎么现在一个个都反对啊？尤其是这蒙巴顿勋爵居然也反对，这位仁兄那影响太大了，他居然还要辞职。最后呢，就是顶头上司不批准吧，他还直接打电话找艾登，艾登都气得不接他电话。现在艾登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呢。苏联是一刻也没闲着，这会儿也来凑热闹了。他们给英法和以色列的领导都写了信，其实就是威胁，你们要欺负埃及，我们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决心使用武力粉碎侵略，恢复中东的和平，如此云云，后边写了一大堆。那苏联写给以色列总理的信就更夸张了，他实际上就是在威胁，我要拿核弹灭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目标低啊，他现在已经达成全部目标了，他现在是见好就收顺坡驾驴的时候，所以呢，他一看，哎呀，这舆论一起来，他们就很想，咱们干脆就接受联合国主导的这个停火协议啊，咱就别呛着了。这英法就很头疼啊，你以色列说好的你入伙的，你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呀，你这三缺一这麻烦了。到最后啊，就是想尽办法在这个停火协议上附加很多条件，使得这个停火协议无法马上生效，这才留出了一点登陆的时间。尽管压力很大，尽管这以色列开始了出工不出力，英法还得是咬牙坚持下去，这登陆计划还得执行。现在呢，英法的飞机就一直在为前线的伞兵送补给。伞兵他是没有重武器的，他们非常需要得到重火力的支援，比如说你有个坦克啦，你有个那个大的火炮啊，有重炮，哎，这都是好办的。但是他们又没有重炮，那重炮的任务呢，就只能由舰载机去承担了。地面上的伞兵用爆化机一顿喊，天上舰载机马上就来了，奔着敌军方向，就是一顿火箭弹呢。那阿尔比翁号上的直升机呢，还给前线的伞兵送来了香烟和啤酒，顺便呢把伤员送走。直升机的运输量呢，毕竟是太小了，所以呢，现在就要拿下敌军的机场，然后直接利用大型运输机，咱们直接利用机场进行空运，这才是正道。所以英法一直和埃及啊，就在争夺这个塞德港附近的机场控制权。现在呢，跑道已经被占领了，但是埃及人还在那个坚守候机楼。那不要紧呢，你守候机楼去吧，这机场跑道能用了，这法国人的 C-47 还是冒着枪林弹雨就降落在跑道上，你打你们的，不耽误我们起降就行了。好不容易啊，海运的部队终于在11月6号抵达埃及附近海域了。海军的扫雷艇呢，已经清理了塞德港附近的所有水雷，现在登陆呢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帮指挥官们商量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咱们采用传统登陆的方式，咱们就像诺曼底登陆那样啊，这套我们熟啊。等着第一批登陆艇上了岸，等登陆艇上了岸以后，这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咱们再出动啊，这舰载直升机算是第二批行不行啊？登陆前呢，这海军按照惯例还要进行炮击，得轰平这滩头阵地吧。这联军指挥官就请示了唐宁街十号，这艾登首相就下令了，不许用重炮，火炮直径不得超过114毫米，炮击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要尽量压低老百姓的伤亡数量。这海军的将军们又一次感到无奈啊，这个军人现在打仗都不得自由了，这屁股后边老拖着一根电话线呢，这事儿他非常的不爽，特别是电话线那头还是个政治家，那就更加不爽。这每次唐宁街来电话啊，这舰队的指挥官们就心烦意乱。但是想想啊，这个艾登首相也不容易啊，他也难。算了算了，咱们这回就听领导的啊，咱服从指示了。海军没辙呀，那你要按这标准的话，法国战列舰叫让巴尔号就超标了，它炮太大了呀，都不能用啊。英国巡洋舰牙买加号和西兰号它也超标了，最后算来算去只能拿三艘驱逐舰，拿驱逐舰上小炮打几炮意思意思。好在英法在登陆的时候呢，遭到的抵抗也不算太激烈吧，一个小时以后啊，这炮击完了， 舰载直升机就出动了。第一架起飞的这个大旋风直升机就搭载着这个登陆的指挥官和无线电报务员先走，他们呼啦呼啦呼啦飞到预定地点上空，发现下边全是浓烟，都不好降落呀、哎。多新鲜呢，这是战场啊，战场硝烟弥漫，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儿吗？是吧，你这大旋风直升机奔着硝烟里面一落，这不就成黑旋风了吗？是吧，您啊，那不行啊，看不清，它不能下去，算了，咱们换个地儿吧。哎，前面有个体育场倒是不错。这个几个人开着这架大旋风直升机呼啦呼啦呼啦就降落在了一个体育场里边。哎，结果等这些海军陆战队员下来往周围一看，发现不妙。这体育场有大量的埃及军队，耶，这个体育场已经被埃及军队占领了吗？这是掉进人家包围圈了吗？哎呀，我的妈耶，这埃及军人瞅着他们也别扭，这是哪儿来的？这军服颜色怎么都不一样？这埃及军人他也傻眼了，你这怎么个意思？这直升飞机是哪儿来的？哪国的？等他们明白过来，哎呀，这是敌人，他们马上就乒乒乓乓开了火。一时间呢，这座体育场里面是子弹横飞，枪声大作。这英国人刚从直升机上下来，现在一转身他又回了直升机了。这直升机啊，噗噗噗发动起来，赶紧跑啊！他们最后找到港口西侧防波堤附近的一个地方降落了。数了数直升机上的大窟窿小眼儿，一共是22个。这几个人是吓出一身冷汗呢。哎呦我的妈呀，这命都是捡回来的呀。所以啊，世界上第一次航空母舰直升机机降作战就是以这种灰头土脸的方式开始的。当然了，从这个案例也能说明直升机机降的优越性啊。啊，你下得去啊，他还能上得来啊，是吧？不行咱们可以飞走啊。要是你跳降落伞伞降，你掉到敌人包围圈里面，那您就自求多福吧。所以伞兵才有一句名言呢，那就是伞兵天生就是被包围的。但是后来咱们有直升机了，直升机机降就打破了这种被包围的宿命了，这就是直升机的优势。他们这几个人是先头部队啊，用无线电呼叫后续部队，后续直升机就一架又一架停在旁边了。这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直升机的机降突击行动。第二批22架直升机成功的运输了100名士兵登陆。当然了，有个海军陆战队员在着陆的时候就受了伤，他马上就被这架直升飞机给运回了航空母舰，送到了船上的医务室接受治疗。从他踏上直升飞机出发到受了伤被运回来，前前后后总共只花了19分钟时间。直升飞机就是这么快，这么方便。人家医务室的还纳闷呢，刚才看着你啊活蹦乱跳竖着出去的，这会儿怎么横着回来了啊？你倒来得个快，19分钟你就回来了。在89分钟的时间内，英法就运送了415名海军陆战队员和23吨弹药以及设备上了岸。这一次的任务仅仅损失了1架直升机。这架大旋风直升机呢，是因为燃料耗尽掉在了航空母舰附近的海域。航母上的直升机马上出动，就把这几个人都给捞回来了，所以这次呢就没死人啊。这次机降作战行动呢算是开了个头啊，其他的所有部分还都是比较顺利的。最大的损失其实还来自于自己人的误伤，说白了就是协调问题。舰载机飞行员拿的地图和直升机飞行员拿的地图，它居然不是同一个版本，它有个地方标错了。结果呢，舰载机战斗机就向自家的陆战队士兵发动了攻击，由此造成一人死亡，将近20人受伤。所以啊，联合作战从来都是个麻烦，你但凡有点小疏忽，在战场上就可能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到了11月7号，海上就刮起大风了，舰载机的运作就受到严重影响，而且鹰号的弹射器也出故障了。所以呢，事后来看，联军登陆的窗口就这么小啊，11月5号他们没到，11月7号天气不允许，就11月6号啊，就晚一天，这登陆行动都够呛了。晚一天的话，在政治上有多少幺蛾子要出来，那又不一定了，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蝴蝶效应。在后面的几天里，航空母舰和舰载机每天都要飞几百架次，主要呢是向海军陆军和伞兵提供近距离的火力支援。航空母舰呢，就又一次展示了它的价值。你要往一个地方快速投送自己的军事力量，那就只能靠航空母舰， 这就是最方便的一种工具了。而且呢，航空母舰也第一次展示出了直升机垂直登陆的作战优势，这是一次突破和创新，而且为日后两栖攻击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然了，从整体军事上讲，英法两国干的还算是比较漂亮，他们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在其他方面，这英法两国可以说是输得一塌糊涂，说白了就是他们俩犯众怒了。现在的局面是，英法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区的一部分，但是没能完全占领，塞德港拿下一半，还有一半没控制。更要命的是，运河堵了，石油管道断了，这事儿就闹大了，而且闹得一发不可收拾。艾登是焦头烂额，最麻烦的是美国人不待见他，而且不想理他。所以英国的这个艾登政府啊，即便是他想求爷爷告奶奶，但是他连庙门他都进不来了。欧洲 73% 的油是依赖中东的，现在运河断了，油管让人给炸了，欧洲现在能从中东买到的油只占总需求量的 9%。当然了，中东还有很多其他输油管没被炸，那些划了划了也只能占欧洲总需求量的 23%， 剩下这么大个缺口谁来填呢？现在欧洲石油的存底儿也只够用几个礼拜了，这都11月份的，欧洲人怎么过冬天呢？但艾登想啊，哎呀，美国老大哥，你是产油国呀，现在中东的石油供应出麻烦了，你这老大哥得挺身而出啊，你得用自己的石油来弥补这缺口，拉兄弟一把呀。但是没想到美国人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啊。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啊，癌症住院了，真正管事儿的是他的副手胡佛。这个胡佛向来看英国人不顺眼，而且他本身还和美国石油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活生生就把石油下成了一盘大棋。现在油价涨了，好啊，他巴不得油价涨呢，偏偏他又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影响很大，所以艾登想办事儿，他就办不成了呀。就在这时候，苏联人提交给美国一份照会，建议美苏联合行动，强行制止埃及的战争。那个苏联人刚刚收拾了自己的小兄弟匈牙利啊，这个艾森豪威尔一琢磨，你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让我们美国也有样学样，收拾收拾自己小弟英国、法国？他不能够啊，艾森豪威尔不能答应这种事儿啊。那苏联会不会单干呢？比如说啊，苏联自个儿往以色列扔原子弹，他不是要把以色列给抹了吗？这艾森豪威尔想想就怕，哎呀，这个不行啊！万一苏联走了极端，我们不可不防。所以美国人就加快加强戒备啊，各个能挂核武器的全给他挂上。这上边一紧张，他很快就会向下传导啊。嗅觉最灵敏的就是金融界，华尔街一听这消息，闻风而动啊，他马上就开始抛英镑，这英国不行了，这英国的美元储备就在不断的外流啊。冬天了，买石油的钱还得用美元付呢，预计要付4亿美元，现在英国手里的钱不够啊，咱能不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提取出美元或者是黄金来应急呢？英国人给美国人一打电话，你想得到美，这事儿啊，美国人不干，美国人不点头，你办不成。哎，美国人说，只有英国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以后，你才能拿钱呢。所以英国人实在没办法了。艾登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啊，这艾登啊，眼圈都红了，他几乎都快崩溃了。他跟法国人说呀，他要停止这场战争，而且依照联合国决议撤军。那法国人还在旁边劝呢，这99败都败了，咱就差最后一哆嗦了。但是艾登真的撑不下去了，最后法国也只好同意，英国人不玩了，法国人也玩不下去啊，他们就两国一块撤兵吧。你看，美国人可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哦，他只是在石油问题上和货币问题上向英国施加了一点压力，就把英国人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啊，这英国人就受不住了。到此为止啊，这大英帝国再也称不上是个帝国， 他现在如果没有美国人点头，他什么事儿也干不成。所以从此开始，英国只能彻彻底底给美国人当小弟了，他只能给美国人当附庸。1957年的1月9号，英国财政大臣麦克米伦被紧急叫到了唐宁街10号首相府。那首相艾登着急忙慌地找他，到底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